好，各位同学，来，我们来看这边，说当心性正因，闻了因法，修缘因行，也就是修解脱正行。闻了因法就是般若智慧，就是闻正法。那最后呢，这边还有个箭号，这边还有一个修了因行，最后呢，你透过这一段历程过来，就是正正因佛性。那正正因佛性的时候，正正因佛，然后但是正因佛性本来就是本具的啦。好，那个性帮我砍掉一下，正正因或者佛性两个字都砍掉。好，然后呢，然后最后这个正正因之后啊，事实上也就同时，你什么时候可以正，也就是必须修缘因行，就是这个解脱正行也必须要心满，也就是到你般若智慧也必须要因满。就是当这三者都满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是正正因的，也就是说当你最后就会三德成就。那当中的解脱正行，我们对过来就对解脱德，般若德的部分呢，了因佛性，我们一般就对般若德，正因的话就对法身德，也就是三德成就。那这个心性的地方呢，哎，这个礼吉佛帮我移上去。礼吉佛，那礼吉佛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人都有个心性，都有真因，那是礼吉佛。而后他对过来到究竟极，对不对？当他修到圆满叫做究竟极。那当中的这段历程呢，就在187页的第15行到第19行，从明智极直到相似极、观行极，这里分真极过去啊。好，来，我们来看15行的地方。复次啊，在这地方有个圆教辟支佛，他说这里面啊，一路过来，你看看，他是开始说，如果有些人第16行开始六级，第16行开始九直善根，今生虽不闻圆教，但是他的了因之毒啊，任运自发。他为什么叫做了因之毒？因为他会损道，真道损身。那个帮他打这四个字啊，真道损身。为什么会损身？在这边就跟这个毒一样，他说他本身虽然他没有闻，他是了因之毒，就为什么他们这个就称为毒？因为这个毒会令他呢损身，损他们在，让他不会再生。对啊，真道损身啊，增他，增加他的道业啊，让他不要再轮回，把他的轮回的这个不受后有，让他这个时间减短啊，说要真道损身啊，那一般也就叫做毒啊，叫做所谓的密，就是引起毒啊。这个毒是指这个地方的毒是指好的，但是有的地方毒叫做坏的，这个仔细判断每个字啊，这有他的品。他说任运自发，这叫做什么理发。那如果呢是闻华严的时候呢，立照高山得悟的呢，叫做什么教发？这地方就是闻教法，是属于明智极。刚才前面叫做理极吼。那再来往下的部分呢，他就把这六极啊配合他的阶段。那如果他本身是闻了以后思维才可以开悟，那就是观行发，就代表他已经经过他的落实实践思维才发的。那如果到他慢慢的这一历程还要累积到他六根清净位以后，他能够不进破无明，是属于相似正发，是在相似位而发。如果最后再能够再进一步进到更真道损身，那到最后什么是正发，那就是什么究竟极。它是一道历程，一道历程。所以他说在不同的阶段，他能够体悟住这个圆教的这个理的话呢，中理，那他的阶段，然后定他叫什么时候发，这样了解吗？哎，一直给他不同阶段发，就叫圆教论路不定啊，就看他的阶段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哦，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他的这个什么了因之毒而发。好，来，再来20行到22行，他说其他三教一般来讲的话，他说凡地八者，凡夫地就是凡夫地 OK 齁，凡夫地发的话叫理发。如果闻的教法，那叫做什么教发，就是一般就属于教明智极的阶段。那如果他已经开始修方便行，那就属于观行发。那等到他已经入了贤圣位的话，就叫正发，就是什么分正极的地方，那叫正发，就是从三家入不定。那23行的地方，他说富有不定而非杀人。什么叫做杀人呢？见佛性，对不对？你们的笔记有抄吧？有，好，叫做见佛性啊。那第一阶段就是修无漏时啊，有漏不求自发。 全部杀二十，不杀哪二十啊？对，就是他完全没有分段，也生子，也没有变异分子。那如果他等到他修中道才发无漏，那这时候永别三界苦轮海的话，他只有一死而非二死啊，就他只有断的分段死，他还没有什么没有变异死啊。好，再来往下呢，他就要用四种止观来了解这个圆顿圆跟见啊。来问说，三藏当中若有从初心方便来入真位，名之为见啊，那三十四心才断结成果，岂不明见啊？岂不明缘啊？岂不明缘？那通别当中初心乃至后心，岂无见缘？缘中当体啊，理即以称缘，复有初心乃至四十一地，那些难道都不是见吗？他说缘当中，缘教当中你也有安慰阶，那这些位阶难道不是称为见吗？那这个妙觉究竟不是缘吗？就是说那个别教通教缘藏教里面不是也有安妙觉位吗？对不对？那些难道就不算是缘吗？那缘缘非见缘啊，那缘教的缘我们就称出它不是它叫做见缘，那属于缘里面的见位，那难道它为什么叫不就叫做见见呢？他说他这个里面必须要分别啊，那就是说故知当分皆具两种意，就是说每一个意思里面啊，它都有见跟缘的意思在里面啊，是不是啊？然后呢他说法华书当中就已经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广说了，那第五行地方就智者大师的回答，前面是人家发问，他说然啊，就是他的发语词，你要看看摩诃止观，如果我没告诉你这边是回答，你可能搞不懂，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智者大师他有个固定的一些用语，读习惯了他的然几乎都是发语词，就是他在回答前面的问题。他说啊，见见非缘见，可得成缘见，就是什么缘教之见啊，缘教之见。那见缘呢是从见而后入缘的，它不是缘教的缘，不可以成为缘缘。 OK 了，我再白话一次哈，再念点。见见从见教而后见修进来的，它不是原教的见行，所以说它只可以称为呢原见，就是原教之见，对不对？然后呢从见而后入原的，不是原教里面的原行，所以它不可以成为原缘。 OK 了，就是见教里面的见行啊，跟原教里面的见行啊，它是不一样的啦。那原教里面的那个见教里面的见行，当他到达了一个阶段以后，他被接入到了什么，被接入到原教以后，他就会成为原教之原见嘛，就像刚才别教的十初地啊，他就被接到原教的初住啊，那他原来是在见见，忽然他被接过去就变成叫原见了嘛。嗯，这是第一的地方。那见缘呢，就是说你从见里面入到缘的，跟从缘里面到缘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再怎么样，你从见见变成缘见，但是不可以从见缘变成缘缘啊。嗯，我大概以后来录一个这样白话倒还不错哦。只是那时候会有多少人去听啊，我倒是在怀疑。你们要感谢他们这些救生新生啊，谢谢他们这些救生，我是答应他们的课，哎，欠他们的。那时候好像我几月被你们拐的我忘了，之前是前年被他们答应，他们说去年继续旅行，就去年七月十八他们就问我，然后我就继续说好，那我们答应你们上到只有你们这个班，对不对？上到帮你们做到结束三步。再来往下呢，第八行啊，全权非实权啊，可得实权啊，那全实非实实，不可得成实实，是一样的意思。他怎么讲？全教里面的全法不是实教里面的全法。那当你这个全教的全法累积到一个阶段以后，你既然可以汇入成为实当中的全法，那但是呢，你全教当中的实法绝对不是实教当中的实法，永远都不可以成为叫做实教当中的实法。何者啊？ 比方说三教的果头就是藏通别，它都是有教无人啊，因为它如果不是灰身灭智就是被接走了，对不对？所以它叫做果头无人啊。所以说它这个全实怎么可能会成为实实，因为它根本不是实有人啊，它都是果头无人。那但是呢，只有原教的实实它才会是果头有人，叫做实有人啊。 OK， 嗯，忽然发现以后你看禅宗的书都很容易了，他这个字都禅宗就这样子玩的，一样的。再问你们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考一个是非题：脚跟点地，脚跟点地是代表进行的时候必须满掌落地，是非题，圈还是叉？那它是指什么意思？脚跟点地，心，你要被罚站喽。来回答，来麦克风给他，我们把它录下存。来，麦克风给你，来，您说说看。
把你当下的心放在你的动作上，而不是说脚跟一直要摆在平地。
走路啊。
对，走路。
然后怎么样？把心放在动作上。
对。
来，那原来以前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你啦，你跟我说的，你说那是代表是不是走路都要这个落地啊？在长安西路问我的，他们说他们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脚跟点地是指你走路的时候脚要蛮，就是这个以尾巴脚跟先落地，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是像一般的不要是脚掌先，脚尖先落地。他说他们听到的说法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在练那个，记起来了吗？你在讲描稍微解释。
不想要怎么说？
没关系，用你的方法说一下。要不要试试看？有时候自己在说的时候会厘清一下，然后这样就会比较出我要说的答案。他讲的是把心放在你的动作上，那不涉及这个动作怎么操作。那他们这边要讲的是那个动作怎么操作，是不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帮他帮我讲好了，然后如果我不对，你再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是印象中你们，但那时候他们说他们在学的时候，人家跟他们讲说，在禅宗的记里面或禅宗语录里面，常常看到脚跟点地。那时候他们在学的时候，很多人就拿那个说脚在进行的时候，你的不是脚，因为我一般走要走快，你就很难说脚跟会落地。那一般我们要像在跑步一样，你跑越快，你脚落地的底方会越前头。然后不会是脚趾头啦，但是会比较属于脚掌的那一块的前头，不是脚趾头哈、哦，比较前头。那他们就问他说：“那我们进行要快，可是进行又要他们脚跟这个地方先落地，那这样砰不是砰砰砰砰砰，怎么办？等于是跟你讲的不一样，是涉及到实际上到底什么姿势是对的。”然后。我要跟你们说，这题答案啊，虽然你们都答差，答案是差没有错，可是你们的理解上有问题，会不会好难过？我说有问题，答案是什么？谁记得？你们记不记得？前记后记一如，六个字而已。前记后记一如是什么？功夫总算有了着落。然后这是他的引申意。那他在操作上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刚开始要去精行，我们会在佛前，诶，那个周先生还记得，那时候他引大家精行，对不对？要在佛前做什么？先在排班嘛，然后问讯，然后呢才开始由班头带着开始走，走到最后要回来的时候，你也会先在那个佛前问讯，然后就归位，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前记后记一如，你看看他是这样子在走的时候，他这样，那也就是说，当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在佛前问讯的时候，你们这样站着要是满掌的，然后你回来之后，你也停下来，你也是满掌的，那这时候是代表说，你在这一趟的功夫里面啊，你总算有了个着落，就等于是说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修，所以要脚跟点地，他意思是说，到头来你总算能够契入这个理了，绕了一趟了。我们来这个世间那样子绕了一趟，修学这么一趟，总算没有白走，总算不是瞎练功，也总算不是什么一场空， 真的有了个着落。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有没有差别好大？有，没有错，你们都答案都是对的，可是背后的理解我们有一个点点出入，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怎么你们要告诉你们是在佛前你们要站到满掌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来，那个顾小姐换你说，哪三点要落地？来，麦克风给他。
在那个脚底的地方有一个脚后跟的骨头，跟那个脚趾的那个的后面的地方也有两个那个骨头，这个三点要平均的踏在地上，要有全部踏到的感觉。
知道哪三点了哦？你的这个脚，我这个手指头跟脚趾头绝对不一样，因为手就很大，那这怎么办呢？假设这个是颜色的笔的盖子叫做脚趾头哦，那就是意思是说，当你脚趾头下来以后，你会有一块肉吧，比较多一点，这里会有两个比较凸出来的骨头，这叫两点。你的尾巴也会有一点骨头，这就叫三点。但是三点落地不是很用力的落地，是让它有个 mega。 你的膝盖跟你的脚掌要调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你完全自动落地，那个就是当你要站到起要诵经要惊醒，也都是要那个姿势，脚掌跟那个脚趾头的还有膝盖的位置，哪个位地方呢？来，那个我在指的都听过的啊，怎么都赶紧低下头啊，你们这几个那时候还记得吗？我叫你们做一个动作，记得哦，你的脚拇指脚拇指的拇指头必须跟你的脚后面那个要落地的骨头要成什么一直线，不能够偏出去，而且两个都要一直线之后，你自然你那三点就落地。听不懂就他们做给你看。来，救生找一位起来，吴先生，不要一脸无辜还记得哈？来，麦克风给他，叫他讲给大家听。来，麦克风，你要讲哪几个点？
我讲，不是做就好
吗？那也要讲一下，稍微讲一下。
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就是要每一步都要踩稳啊。就是说，老师喊停的时候，就是不能身体不能动，就要做这种姿势。
对，然后那个姿势的时候怎么办才可以达到？来，换那个魏奇静再讲下一段。他们那时候很严哦，被我喊停，直接一只脚平行，然后在那里不能动。身体的中线要在那个脚趾头的中线上，
所以说那个平衡感才会出来。
对，
那个出来的时候是平的。
你身体的中线并不是会在你的脚掌的中线，而是在你拇指头的中线上。
中线上
就是大拇指的中线，你以为会在脚掌的中线，实际上不是，是在拇指头的中线上。然后那个地方你的脚掌就会落地。那这是比较难的，他们有更简单的。顾小姐直接怎么半蹲就可以，没有就直接站着也可以，站着怎么样就可以达到，站着就好了，两只脚都要三点落地。讲一下
这个拇指其实就是这边的跟后面的是在一起的一条线上。
你的拇指头脚趾头的拇指头，你把你们站好以后，你们会平行线应该会变成是中指或者是食指或者是无名指，它会对到你的脚后跟的中间点。这时候你必须要调整，是你脚趾头的拇指对到你的脚后跟的中间点，而且而后往前发出去的两条平行线。听懂了没？发现了没？忽然那地方就落地了，满的。你如果是这样或这样子的时候，你虽然以为你走的都是直线，可是你那个支线不是透过拇指头走出去的平行线，就是不可能是满掌的，会不稳的。啊，这个就这样，就是反正这方面的练也不好玩。今天忽然间想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很重要，这姿势就会开。那之前以前同学有的没想试过，就那一天啊，我讲完后，林灵秋就跑去绕佛七。记得哈，我教完这个，他就跑去打佛七。 他会把他打磨一下，他平常走路都被这边都会 KK 的，或者他胸部挺不起来，但是他都很刻意的练习说怎么样一开始就让他的拇指头跟脚后跟的那个点啊是成一直线平行线，两个都平行线，以后他这样子走出去，他回家以后他打坐的那个髋骨髋关节就开了，就腰就挺了起来。
对了，就是我们用纸，
你们用纸，对对，
画那个线，然后我们踩着这样走，
结果就开了啊。那时候还记得怎么练的哈，到时候你们要做小老师带他们新生。哎，或那个玉珍还记得吗？玉珍讲一些，还是英姿还记得吗？
记得，你
要讲。不要让我猜啦，来你讲一下，让我休息五分钟。
来，你说，对，没有错，
就是把那个脚的那个这个，就是拇指旁边的那两块肉，跟后面这个，就是我们后跟着地，可是下来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两块肉就跟着下去，跟着下去的时候，那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那种，就是脚后跟跟那个前面这一块，就像那个脚丫子那个一样哦，那停的那一阶段哦，就很容易就是身体会保持平衡。
所以当你在惊醒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惊醒会晃动？事实上，当你惊醒的时候，我们看你们在走，我会觉得就是身体是在晃，你不知道。可是，当你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角度走下去，不但你当我喊停或我喊快，都很稳，而且它的上身就是平稳，它不会害出来。所以，如果我在后面看一群人走路，我应该不会看到有人忽然跑出半个身体或半个身体出来。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就是脚掌跟脚后跟的平行线拉住之后，就维持这个脚的宽度往前走，这时候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脚掌是满的，他是稳的，他就不需要透过身体把他的重量拉回来，所以他走起来之后，他们那时候一群人在练啊，我从后面看就是以最胖的人为宽度，没有人会超过，这是实话啦。当然那时候最宽的那个人现在在做律师吧，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讲，他满头汗，被我练到他快点受不了，哦，汗流浃背，像水在滴，地上都是他的汗。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怜啦，开冷气都还是照样是汗，然后最后不得已就太臭了，就把窗户全开，冷气关掉。那边因为他在很高顶楼，就是那种楼上，然后他那个视野不错，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然后晚上如果要没镜子啊，就把他们的落地窗关起来，灯关掉，就可以当镜子，然后把他们，然后拿那个雷射仪啊，对他们，对不对？正不正？没得讲，就直接被逮到，这样子清楚吗？像那时候他们有一些人，他们是有一些经验。那你们以后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你们可以问他们，不要等到以后很多很久以后。你们趁他们讲，而且你们这些新旧同学回家练习，如果练就会忘掉，不练就会忘掉。那到最后，如果有一天忽然我们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遇到的时候，你忘了，我会好难过。就像现在，他告诉我当时那么，老师我用嘞，我这腰挺得起来，忘了哎。好，没关系。好，来我们回来。你们同学们回去练这个姿势很好用，一个是你为什么你第一个是你可以平常走路运动，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平常我们打坐你会觉得你坐不挺，腰就会垂下去，实际上是因为你的髋部没开啦，那这个走路这样的走法它髋部会开，它髋部会开，腰会挺，会顺，所以在坐打坐的时候你就比较舒服，会比较舒服。那很多东西是，那当时我没有教他们这个，那时候是因为顾小姐她跑去打了一个不知道什么49天还多少天的，我忘了，21天啊，14天，然后她中间有绕跑回来就对了，然后就告诉我说她一直做不到那个3点落地，我说来你站好，我就把她脚一抓，哎，落地了，然后就说你记好这个姿势，就是这两个点要对上就会落地，知道懂不懂？很多东西她是叫你要落地要落地，可你不知道怎么落法。事实上只要把他那个角度一瞧过来，我就抓到他的脚，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都地毯嘛，我们就把脚一抓过去就落地了。因为就要练了，就那个地方你只要瞧好那个角度，他自然身体就会让你自然达到落地。所以你们事实上是他起的头，他跑去外面学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回来考我。来，我们再来往下，再来呢 这个第十行下面有个表格啊，这个表格事实上各位可以参考讲义，对对，有一个叫19页讲义的第9页有个表五啊，跟它是一样的啦。所以你看那个上面的部分呢，藏通别啊，就是剑中之剑啊，那圆教跟顿呢，就是属于有没有看到一个吉，雪山有草，名字为人如，有没有吉，有没有看到一个圈吉把你圈起来了吗？吉神醍醐，那顿教也是吉。所以可知啊，圆就是顿，叫做说，因为我们讲圆顿止观，圆顿止观，然后找到这地方圆顿就凑在一起啦。所以说剑章剑中的剑圆呐，剑圆非圆，圆不可以成圆。但是呢，你如果透过剑而后成为圆剑的时候，它是可以叫做圆剑，所以它就从这地方过来圆顿啊。所以你的剑教里面的剑，所以叫剑次止观里面的圆教啊，剑教里剑次止观里面的圆教，它也是吉。顿教里面呢，顿教就顿法止观呐、啊，那圆顿止观的话，它的也是吉，所以说这两者皆是吉，可是它还是一个历程的问题。好，那后面的时候为什么说藏通别是果头无人啊？因为它都被接出去了吼。好，来往下呢，三藏教，它是三藏教第12行，三藏教他说啊，这里面有一个凡夫儒啊、洛啊，等于是僧书。他说你必须要经过一个像是这个是练气死或练那个 Krima Bada 那种一个历程啊，就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小鹰还是不是小鹰，阿尔卑斯在那什么一个中狗卡通，不是101中狗，很古老很古老，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卡通小天使哦，小天使啊，大家要凑起来了。可见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其他人都不同年代。他那个故事就是他爷爷要就是挤着牛奶，然后回家过冬嘛，他们就在那里，他底下就烧了炭火，不是很旺，然后就那个用一个大的木头的那个像那种我们在木杵啊，在那里拉。那它水分会蒸发，那有的他们就拿起来喝，那有的就比较像是比较松软的叫做糯的，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它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硬的，它会越来越硬，那有的上面会有油，就知道他们的炼珠会有油，就把它捞出来，就像他们后来就叫什么，就是来他就会做一些料理，他那个爷爷就会做料理，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很浓很浓的，他们倒出来后冷却，就拿雪地上去让它冷却嘛，就可以放到隔过冬。他的意思是说凡夫啊，就像那个乳不耐放，那之后他经过一个提炼，就是弱啊，一直生熟提壶啊，找到一个乳弱生熟熟熟提壶，就到最后你能够越来越耐放啦、啊、可是这历程里面你就必须要经得起考验。什么叫耐放？就是外面的环境怎么变不影响你的稳定度啊。那他这个乳的前面还叫做杂学乳，杂学乳，那这个学乳未别啊，就是第九行第二十行的第九个别涅盘经第九啊，他说如牛新生学乳未别啊，就叫做杂学乳，混杂的杂，杂血乳，有没有？好，这杂血乳，杂血乳就等于说它不是乳而已，它比乳还差，它里面混着一些血，一些血，为什么这么血？然后呢就很容易坏掉，很容易臭生，很容易臭酸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越来有些东西啊，它的保存度更差、啊、就等于说它混杂度如果没有经过提炼啊。那这个把这个提炼的历程就是说成我们在修行的历程。好，所以他那个第十四行，他说三藏教啊，第十二行到十五行是三藏教，他说这三藏教他就当中你像在提壶，所以他这地方就是属于说渐缘，你有没有看到十四行都没有渐缘。好，三章叫渐缘，那通教十六行呢，也是十九行，我们叫渐缘，有吗？有。好，二十行的地方是别教，他说别教啊，也是成为189页的第三行的，也叫做渐缘。那圆教呢，虽然有个草呢，它吃了以后应该是成为圆意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有没有找到一个圆意？二第五行后面有没有圆意？它是成圆意，因为它不利四位，有没有找到？不利四位，它不用经过渐次行，它直接吃了草，它挤出来的奶就成了醍醐，不用像小鹰他爷爷在那里慢慢的烧柴炼啊，还拿到雪地去冻一冻。那所以说他说借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上面奇妙叫做渐缘等之位啊，慢慢的成为渐缘等之位啊。然后他带来一个不定教，第七行到第八行是不定， 他说不定的意思就是说，当中呢，不论你把它放在乳酪生疏熟疏啊，你只要把这个毒，就是这个佛性，你能够在这五味当中的，就是在提炼过程当中，你忽然给他加了防腐剂，当场他就能够不用，就很稳定的，不会坏掉，不会抽酸。这样讲有点夸张的意思，反正就意思是说，你忽然把那个佛性啊，在这当中提炼的过程，忽然的就能够悟见佛性，就叫做杀人嘛。杀人就只见佛性，对不对？在这提炼的历程里面，你不论是乳酪生疏熟疏哪一味忽然能够见佛性，那时候呢就叫做杀人。所以说他说五味啊，片于五味，就是说世上自乳于具毒于乳中，片于五味，说我们凡夫每个人都有一个叫什么正因心性，有个心性里面都有个正因，我们在提炼的过程当中，这个正因心性什么时候发我们不知道，但当它一旦发出来后，能够让你成为直接见正因，能够什么杀人见佛性，这时候啊，你就是属于不定位 ，OK 了吗？不一定要整个历程走到完，等于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啦。但是有些人就一定要把这个历程走到完，有些人不用，好不好？那你说你走到完，就代表你没有正因吗？没有正因心性吗？没有。如果你走到完才可以正，也如果原来没有正因心性，那你又何来的正？就也没那个机会。所以只是说这个历程当中，有的人发得快，有的人发的阶段不同。好，再来我第九行，若曰见顿，那可以做这样的料检呐、啊，有没有找到？好，那前三颗后一颗，一一如是。前三颗是指哪三颗啊？就是大小第一个嘛，第一节不叫大小，第二节叫做半满，第三节叫做偏圆，那就叫前三颗啊。后一颗就是指接下来第五节叫做全词啊。它刚好是不是像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讲到渐圆嘛，渐顿啊，是属于第四颗啊。所以它前三颗就是大小第一颗，半满第二颗，偏圆是属于第三颗，就是前面三节。后一颗就是抵第五节全食，所以他说意思啊，就是说我今天约见顿，所以见顿上面可以把它写上四，然后呢约后前三颗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后一颗就第五节，所以说呢大小半满啊，你好像可以齐分克定啊，但是事实上你还是有点出入的啊。因为呢第七注脚有告诉你啊，因为见顿讨论的对象是五蕴世间啊，不是世法跟七世间啊。好啊，当然呢既然是五蕴世间，大家只能说类似类似，没办法每个人走的路都是一样的，所以情况啊各则不同。来往下继续、第五节，第五节呢他要谈全食的部分，请各位看到第十七行，到第十五行的地方是开始是未时失权，十七行就告诉你未时失权呢是代表时今已立啊。那开权显时是说什么？权即是时，无权可论，不是把权给丢掉喽。那他今天说废权显时啊，所以废权显时，权被废了，时只剩下时留着，那只是占用什么？占用来试这个什么时的名。事实上因为你权已经跟时是相及了，你说今天你有废权吗？还真的有东西被丢掉吗？没有，事实上它已经相及了，就也都是时了，那就没有所谓的废，不没有被所谓被排除掉的东西。所以他为什么要先做第一个第二个动作，就是为什么要先开权显时后才来废权显时。他说废权显时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不要，他只说因为你把它相及给纳入了。好啊，所以他占用市民其意为允。第一个未时失权呢、未时失权，他说为什么呢要来用此权时啊，佛自众生的种种心欲而以四悉檀来成熟之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如此来做啊。比方来看后面这个表格，就是我们从第一行到第十二行，就从第一行到第十二行，世界悉檀就是乐欲，谁人乐欲？你可以在世界悉檀那个表格前面写上乐欲。好，那为人悉檀就写上生散，这时候就知道哪些人没有上网写笔记吼、 再来一个第最字息檀的前面就写上对字，第一息檀的前面就写上第一义。不过也不错了啦，你们还有上班还能够播出时间来，我已经觉得很赞叹了。在布施里面有讲到啊，还有供养里面，很多人都以为要拿东西出来，它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以为拿财是拿什么东西你舍出去，可是那时候事实上是因为你已经先得到以后，你把你多余的舍出去。他说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播出时间与正法相应，你去做于法的修行，听闻佛法，那时候你就在舍五欲的吸引，你在舍下你其他可以得到五欲的，或得到你世间的法，世间上得到的，你就已经在布施了，舍就是布施了。那这时候因为你在做与法相应的东西，你身体力行在朝这条路走，那就叫做精进。那在这叫精进吗？那除掉精进以外，因为你的身行跟你的心行在去做，身口意都在当中而不杂，这个时候呢你就与般若相应。那这当中因为你与般若相应，而且你身口意都在做的时候呢，你同时就叫做法供养，所以本身就已经有六度，而且你能够忍耐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后持之于恒，与忍辱相应。所以这个当中很不容易的，就是意思是说今天大家来到这边都很不容易，然后这个历程描述起来事实上就是跟六度在相应。我觉得那经文可以在以后有空，我最近比较忙，有空啊，你们大概从我上次讲是三月嘛，对不对？大概九月份你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大概都有空把原文找给你们，因为那些东西我十之八九都在我的那个资料里面都会有，而且我陆陆续续要做火水禅第二集了，很多那十几项的资料可能准备要开箱了。好，来继续往下。好，那他就这边就配合下来，他就说像你第一个那个三藏的话，你看到他是闻什么世界习禅是正因缘，不知道正因缘三个字，律闻正因缘哈。那如果是通教，他所要闻的是因缘即空，那别教呢，他喜欢闻的叫做力竭修行，原教喜欢闻的叫做什么集中，集中有没有找到？你们自己要画哈。那再来呢，三藏教他所要让他生善，他生什么善？他叫做福真，这个真的是世修上的，他比较属于世修，真的是。把真跟事分开圈，麻烦一下，他这个是真的是福，让他能够跟真谛相应的事修的。那个通教是跟真谛相应的理修，理的真，然后是属于理的。然后呢别教呢是宗的，跟宗相应的事的。那原教呢是跟宗相应的理的。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藏通的目标是真谛，别圆的目标是通谛。 OK， 166这边可以看到，各位同学请来这边一下，这边就是当你是藏通的路程，是不是这一条路藏通过来，它是到真，然后呢别圆过来是宗，他们的目标是宗，只是别的话是从事的善，然后圆的话是从宗的理善。那藏教呢也是要过来真，通教也是过来真，只是藏教是事，那通教是真的理。 OK， 那你们有之前有寄过一个蓝色的 PowerPoint 的底图给你们吗？记得吗？那个很早刘金哲画的啊，那个图蓝底的，记得哈，那个更清楚。好，来，就是各位看到就是藏，这是凡夫嘛，那如果藏通起来的时候啊，它本身它是以空，这就是真谛，对不对？以真谛为主，那看起来呢好像有个熟地，实际上这熟地实际上是历程，以这个黄色这个来看，它实际上只有一个三个点，那这个周熟地啊并不是熟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点，他说它是一个历程，所以它并不会停到这。那如果你今天要让他们升起跟地，所谓的地就是一个点，地就是一个真理，它只有所谓的中理跟所谓的真理，真空的真理。好，所以它只有两个点，所以底下这个就是藏通，藏通是以福真谛的这个地理，然后所以它就是藏通，一个叫做世修，一个叫做什么理修。那 另外一个就叫中地，那这个熟地实际上是历程，所以一般称为根本四地。这边你看这家都有两个称呼，它这两个都是历程，好不好？所以它实际上只有看黄色这边的话，实际上只有两个点。好，所以它上面的话是别缘，好不好？这样 OK 了。来，我们来往下呢，再来往下看对峙西坛18190页。对峙西坛的话，可以看到说，再来一个，它是一个要破邪因缘跟无因缘。那如果是通教的话，是要破什么浊度？浊度，那别教的话呢是要破共法，共法有没有自己圈哈？原教的话是破什么代方便说，他不要代方便，他直接呢正直说。再来呢，第一习坛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的话，他的对象是他们都知道，你看到这第一个来看一下，藏教跟通教都是入什么真谛，那别教跟原教都是入什么中地，那。在第二个事情，请各位在看的事情就是说，你看到藏通都是失意，藏通我们都是失意，别人都是不失意，有没有找到？别人都是不失意，但是只要是四修的对下来，它就叫做顿根。所以说那个顿根啊，立根，你看到这个地方，藏教是属于失意的，可是它叫做顿根。那原教别把通教是属于失意，但它叫什么立根？有没有找到立根？那过来别教叫做不失意的顿根，原教叫做不失意的立根。请问一下，各位看一下这个投影片，这边的话，请问那个不失意的顿根跟失意的立根谁比较立啊？不失意的顿根，不失意的顿根还比较立哦，要清楚哦。它这个是不失意里面的两者在做比较，它称为顿，但是它还是比失意的立根还要立哦。OK， 好哦，嗯，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先强调它叫做失意里面来比立顿，但是它一旦跟上面的不失意比，它都还算是顿的。嗯，好，好，介绍完了这一页190页的下面第十三行。第十三行呢，各位可以看到你们都有画了，对不对？第一种呢，就是属于烦恼结始后啊，那这种人呢，他是善根薄，他说他心出关，当他心出关的时候，他升起什么四善，这个四善就是他藏教，对不对？藏教第一个是不是四善？刚才是不是看到是为人西坛是四善嘛 ？OK， 好，他是出关，叫做第一关三藏关，然后呢，四善升了以后呢，烦恼薄，这时候就要把他的三藏关给废掉。要他来生第十七行有没有写上二？有没有找到？有写二嘛？就是他就要生理善，所以理善是要心让他去，为了要让他生理善，所以叫他所有什么通关。那理善生就要废通关，让他生界外事善，因此生别观。然后别观生了以后呢，界外事善生要让他生界外理善，就必须要心圆观。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还把圆观给废啦？没有，这地方没有废圆观，因为圆观已经是实相相应的，当然必须要留着啦，所以没有第四观不废啦，只废前三观。 OK， 不要把第四观把它很顺的啊，生什么废什么，生什么废什么，没有哦，是生三废哦，只有废三个、哦、所以他说第十八行倒数第五个字，所以说是这个是是当定冠词，这就是这为此为，这是定冠词，这个是是在这个是啊，这个是当定冠词用，是从南北朝直到唐代初年都这样用吧。哎，到有的五代有些书啊，有五代有些偏北方的书也还是这样用吧。这个是是定冠词，这就是心肺的因缘啊。为什么他要让他有心有肺啊？是因为他这个众生现在是什么烦恼厚，什么烦恼薄，靠这个众生的善根是哪个多，因此决定用不同的观法来给他心肺。说的这就是心肺的因缘，就意思说这就是心什么观，肺什么观的标准啊。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吗？白话齁。191页它上面就讲啦，所以这个华严为大行人啊，废两权，哪两权呢？啊，废了藏通两权，心别一权，缘一时。来，有没有？我边念你边对哦，好不好？开始哦。华严为大行人，废藏通两权， 心别一拳，圆一时，三脏肺脏通两拳，圆一时，子心但就当成子，子心脏一拳，方等藏通别圆，四种巨星。 OK 齁，继续。般若肺藏教一拳，般若肺藏一拳，心通别两拳，圆一时。法华肺藏通别三拳，心圆一时。涅槃还心藏通别圆四种，皆入佛性，无所可隔，就通收了啦，追敏。 OK， 好，这个啊，就回去你们如果有回去对那个讲义第十九页讲义的第七页啊，十九页讲义的第七页哈，各位就会看到那个底下都帮你们打勾勾勾好了，你就知道我所谓的全食怎么心肺，好不好？你们有自己有回去有写吗？有哈，十九页讲义的第七页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表示啊，底下它就有勾勾，就有打勾。比方说阿含食啊，就是三藏，它就会只有勾一个藏教打勾，那其他的通别圆它都没有勾，这就是代表它只有心藏教一拳。那个别跟通跟别，因为它是拳法，但是因为它没有勾勾，就代表它废这两个。那它的原教也没勾勾嘛，所以它叫一死也没勾。OK， 回去对那个表，再来往下再继续哈。小节啊，所以说啊，如来是巧用西坛，他的心肺呢事实，看这时候的对象，这时候的时机，该说藏通别圆的哪一法，他就顺这个机缘，看这个众生的根基而后来说，而后来做。所以第九行的中间，所以说他为如来呢有没有空说法，他没有，他说法都从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要度人啊，所以他的应该看这个人怎么样，该心他就心，该肺他就肺啊，所以他对三权说一时啊，实存的时候，那当然所有的权就把它废掉了。那前面原来他也不是权法，代表是虚说，他意思是说我虽然他叫做权法要废，可这些权法他不是说不值得没价值的，那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它是度人用的，而且它的心肺都是合时宜的，不是代表没价值的空法、空说法而已。OK， 好不好？再来开权显实呢，我们把它上完哈。开权显实就是就权实来了解离四棒，这个离四棒啊，旁边你们自己回去有抄了吧？好好，来我们再继续往下。他说呢，今天来了解第十三行，今天来了解四种子观，藏通别圆四种子观，这时候都是皆实不虚，就是说事实上他刚才已经讲了，他没有空说法，说他皆实不虚啊。为什么？因为如果前面没有开觉，则无入理啊。所以今天觉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这个是也就当成此啊，这啊，今天觉了声闻法这件事情是诸经之王，这什么是什么？谁去觉了声闻法？法华，法华觉了声闻法，所以法华是诸经之王，要这样子解释。 OK， 不是觉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不是说今天告诉你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法华他开显了，把声闻法做一个统回纳入佛圣，同归一佛圣，即这个事情是在法华经开显的，那法华经是诸经之王，所以法华经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一一子观就是藏通别圆的子观皆得以入圆，也就像阿含经里面有个譬喻叫做快马见边引，即得而正路，因为今天这些修藏他开显的声闻呢，全部都已经是断惑的，不论你是出国、二国、三国，都至少已经能够见到位以上的，所以他就属于快马。今天为他开显，他就能够直接契入宗、契入大圣。那有的说声闻，他这地方声闻全部都是已经是无学位的，也有这样说法。好，再来一个拳法，十六行， 所以四种皆全呢、啊？他说那藏通边缘四种皆全，为什么啊？因为事理不可说啊，只有佛亲证而后不可说的那部分才是实的、啊。那既然他只要有说，那就是全的。所以他只是把标准在越拉越严格。前面说他都是实，第十三到第十五行就是说他都是实，是为什么？因为你都可以由这个而后入实，所以说他这个方法虽然这个法门现在不是实的，可是因为只要你能够契入实相，它也都是真实，这样 OK 吗？第十六行到第十八行就是说，因为不可说，真正的实是不可说，今天一旦落入说，就都叫做全。来从两个角度来谈，好不好？好，那第十九行到二十五行是说它是非全非实，它的意思就是在第十二十行的第二十一行，他说理货即同，不可使意啊。所以他的今天的理货，他所要处理的货，他的对象或他的方法是一样，所以他不可以使意。可是你今天对权故说实，废教故说理，所以说应该讲说他本身两者是叫做非权非实啊。从教而理的话，叫做权实非权实，那无二无别。那如果你从观的角度，二十三行的后面观最后两个字，观的角度来称这个字，称般若，那子的角度称为眼，叫做手嫩眼。那这样的名称呢，你从即教而理来说叫做非权非实啊，那这时候呢就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子观，所以它叫做非权非实。好，翻过来192页，192页的地方就是别教皆通教，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已经跟当时跟172页同时一块谈，还有170页谈过。对，所以说我们来看最后面的193页，这个地方刚好的了解。他说呢，如果我们知道当知不闻则不知也呀，知今呢称知者啊，他是其知即理呀。那哪些东西是呢？他就比方说第三行到第五行，他说真谛是无为的，那真谛属于无为法，那于是意识于常一相无变，若人分别真谛二相牵动者啊，不能发真。你如果在真谛的无为法，你还认为它有所谓的变迁啊，无为法是不变迁的，对不对？譬如虚空体性一啊，不能。那这种人呢，他本身认为这个不是虚空体性一，还有所谓的二相变迁，那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真，所以他必须要能够入真谛无为法，他必须要观空，因为空也是无为法，才能够入无漏，入无漏。他说他讲底下就举了几个例子啊，像须菩提观空啊，教成如证无生智啊，还有律于。有些人你以为他说他必须要一定要很严格吗？他说不是，有一些律于他就讲说观空有什么优点。最后这地方意思是要指观空有什么优点。他说有些人律于虽然不是很能够具足，但是他如果能够观与空会相应，得正观会，正观空会，那他至少能够得到道共界。道共界是比定共界还高哦。那如果你的威仪律仪全部具足，也不过就是不缺戒而已哦。不缺戒是排三第三名的话，我们如果从最低来说啦，最低底下就是你不犯众嘛，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假设最低是一二三，到第十叫做究竟好了哈，十分叫做究竟。那今天道共戒是5分，定共戒是4分，不缺戒是3分，就是威仪具足它叫做3分，戒律的具足不犯，以在这个刑法上相来说，你看得到的情况都 OK 的时候，它是3分。那当今天它能够在以修定来共同来直接叫定共戒了4分。那今天他能够观空与义理相应，就算他的威仪小犯比前面的看起来在思想上看起来还不如，可是因为他与他的念头心理观会都相应，他是5分叫做道公解。 OK 啊，好像在颁发5几分，啪啪啪几个灯。来我们再来第六行开始，来这是第8行，直接道公解啊，所以他叫道公解。这个道公有没有找到两个字，最后倒数第到8个字吧，道共找到。所以道共戒啊，它的戒有没有失？没有，它不但戒无失，而且迷意其美啊，更加能够增减这个戒律的，它能够持得更什么啊？更圆通、更变化，而且更能够契合佛菩萨。然后12行的倒数2个字开始，知常与通啊。这个知常与通啊，可是小大则异啊，所以说三藏子观不知道原实啊，而且但是呢它不为精啊，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为精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三藏不知道他的常啊，他这种认为的常乐我今那个思念处的常啊，跟我们后面那个原教那个常是一看起来好像是语义字同，可是内容不同，因为他们本身不知道原始啊。可是你说那个常有没有违经，是还是不违经的哦。第十六行来开始，所以说你那个资真谛常住啊，不起六十二见，以无以着心啊，贤圣成就啊，若古习为初业者啊，先发菩提心，早知常住。早知常住四个字很重要哦，就等于他初心的地方他就 OK 咯。所以说譬如大地，跳下来哦，倒数第三行，譬如大地蒙意名意树木啊，就是大地你看起来你好像不觉得树木是这么长，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让它是从大地由大地以后受益，大地是这么稳稳的，你根本不知道它付出了什么。但是呢怎么着你这个空呢，能够以这个空观空，观观空会相助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大地你在上面增长你的道业，树木萌芽成就。那小圣呢，他的三规五戒都不离的这个菩萨戒，而菩萨戒力能够如此成就，也就必须要能够靠他的真谛无为啊。那不过不过做初业之常，三界的三藏教里面的三规五戒乃至于结魔法都不能够成就，这就是一般讲的为什么我们在修戒的时候叫戒体，戒体很重视这个部分。若做此事啊，大小两经欲无物相为，所以一切的无常正因啊，你如果能够知道空无自性之理是恒常不，这才是恒常不变的话，你至少要认知这个。而且呢，如果能够把这个无漏观空契入真谛，跟你的观慧和生活相应，你今天在持戒或者在修菩萨戒做起来，也才会真正的不疑浊，不认为真的有众生被你所度，要不然最后是口号啦，哎，我没对他做什么啦，事实上心里就等人家赞美下一句啦。好，今天上到这边第五章上完了。